你要上达天听，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能上到哪个级别？所谓上达天听，在中国古代是上奏章，直接上到皇帝头子上。今天用这种词儿，你到底想暗示什么？你到底有多大能量？你们家能跟哪个领导说上话？不妨站出来，我们明明白白说一说，听一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宪法上规定是政治权利一律平等的，你有何种举报渠道？不妨大大方方列出来。
近日，哔哩哔哩知名时政区 UP 主张北海发布视频，误闯天家，百亿资产红三代威胁整死我，怎么办？自曝遭遇红色权贵威胁。事情起因是一位网名为秦朝 Max 的自称红三代的大 V 不满其批评，公开炫耀身家百亿、家世通天的背景，甚至放出狠话要将张北海整死以示惩戒。张北海不甘示弱，在视频中直接点名此人背后的家族，其祖父是正部级离休高干秦理，父辈也身居要职，家中坐拥巨额资产。此番揭露令舆论哗然，原来平日里神通广大的红三代们真有仗着祖上的功劳骑在百姓头上的角色。然而更讽刺的是，张北海很快地为自己的胆识付出了代价，他的视频随即被平台下架，相关账号连遭封禁，仿佛正应了那句误闯天家的调侃。根据网友的反馈， B 站一度无法搜到他的账号，微信公众号也消失不见，堂堂拥有百万粉丝的评论者就因揭穿红色权贵的真面目而一遭全网封杀，足见所谓言论空间在权势面前不堪一击。这场闹剧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体制下撞到体制内权贵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哪怕你只是一个在网上发表评论的平民，一旦戳中了权贵的痛点，对方一句话就能让你的声音从此消失。这背后透出的事权傲慢，不禁令人联想起封建时代权贵一句话便可令草民闭嘴的景象。时代变了，手段从皮鞭刀剑换成了封号禁言，但普通人面对权力的脆弱地位亘古未变。更可笑的是，那位红三代一边威胁网民性命，一边还打着马列招牌自称 Marx， 好似祖宗打下的江山成为了他炫耀的资本。这类人物对自己的特权习以为常，对平头百姓的生命权利毫不在意。张北海事件无疑是对中共体制下的一句生动的讽刺，红色权贵的特权傲慢已发展到公然威胁批评者生命安全，而体制对这种嚣张护犊有加，对吐露真话者则严加钳制。普通人若胆敢揭露皇帝的新装，等待他的将是铺天盖地的封杀。这种环境下还有多少人敢讲真话？所谓人民当家做主的口号听来何其荒唐。无独有偶，就在民间为红三代嚣张跋扈事件愤愤不平时，官方媒体又上演了一出自我感动的宣传翻车大戏。11月28日，央视新闻联合美团发布了一支短片，讲述一位平面设计师辞职转行做外卖骑手的励志故事。片中女主角声称送外卖不仅有收入，还赋予她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自由和切换身份的体验，让她感觉到离梦想更近，甚至把自己在云南送外卖的打工状态美其名曰成为了数字游民。
带给我的不只是一份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工作，还有一个能随时切换的身份，让我感觉离梦想能更近一点。
如此诗情画意的描绘，把外卖送餐描绘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种有情调的生活方式，仿佛成千上万的为生计奔波的外卖人员不是在风里雨里苦苦送餐，而是在大好河山中悠然赏景。短片一出，立刻激起网友铺天盖地的嘲讽与怒火。送外卖是能够随时沿途欣赏风景的工作，如此离谱的台词被网友戏称为新时代的黑色幽默，直斥其为彻头彻尾的苦难美学，美化苦难，粉饰底层的辛酸，以一种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来掩盖残酷的真相。要知道，现实中的外卖员为了赶时间闯红灯冒险逆行是常态，又有谁有闲情雅致停下来欣赏风景？网友纷纷吐槽，红灯都要急着冲还欣赏风景呢？骑手跑单是拼命赶时间，哪有功夫看风景？更有人讥笑道，瘸腿的二舅工地健身，外卖观光上吊还能当秋千，将这种官方硬凑的正能量叙事与此前网络热传的种种荒谬故事相提并论，讽刺之意溢于言表。而面对铺天盖地的群嘲，央视不得不火速将该短片下架删除，但舆论的质疑并未平息，人们挖出2023年央视推出了另一支翻车短片，靠力气赚钱心里才踏实，是无数平凡人的生活信仰。那条片子本想歌颂底层劳动者，结果画面中让一个捡破烂的穷人和开保时捷的富人擦肩而过，被批得体无完肤。网友把这种套路称作何不食肉糜的宣传，
相信下力就可以爬坡上坎，既是社会运转的本源逻辑，也是万千个染光灰们的生活信仰。
手握话筒者高高在上，全然不顾现实中的民生疾苦，硬生生地把血汗挣扎包装成了浪漫享受。正如一位网友尖刻评论，国家宣传机器总能做出这种何不食肉糜的脑残教育片子，美团外卖的用户是怎么拼优惠凑饭的，骑手是怎么不要命送餐的，全部被刻意美化了。 一句何不是肉糜，道尽此类宣传片与现实的脱节，也点破了特权者对平民生活的无知与漠视。在舒适写字楼里的策划者们，大概真觉得送外卖是一场说看就看风景的诗和远方吧。这场荒诞闹剧最终把自己拍成了反面教材，本来想树立先进典型，结果激起全民讨伐。一些自嘲为牛马的年轻人感慨，官方这波操作是如何做到一条新闻同时得罪了白领和外卖员。白领们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设计师竟然甘愿送外卖找自由，感觉被当成傻子。基层劳动者则对把血汗辛劳说成享受自由怒火中烧。宣传片本意是弘扬正能量，结果呈现出的却是对大众苦难的浪漫化消费，引发普遍反感。有评论一针见血，这些拍片的人大多数自己从未体验过底层生活，没有共情能力，纯粹是靠拍脑门杜撰乌托邦，难怪一次次翻车。正如一位网友所言，上层理解不了苦难，只能消费苦难。央视这出苦难及风景的魔幻宣传，不仅没有掩盖住现实的残酷，反而揭示出宣传机器与民众生活的巨大鸿沟，也让官方话语的公信力再遭重创。无论是张北海事件中那位口出狂言的红三代，还是央视镜头下被美化的外卖员，两相对照下都凸显一个现实，中国社会正撕裂成为悬殊的两极，一边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红色权贵子弟，享受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特权与财富，另一边是被要求欣赏风景自我感动的芸芸众生。实际上过去几年里，红二代红三代炫富摆阔飞扬跋扈的公开事件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每一个都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生而不平等。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北京鲶鱼事件，一位网名为北京鲶鱼的官二代女孩，2023年在微博炫富，声称我们家有九位数存款，并露骨地嘲讽网友，我们家这么多钱都是韭菜供的。她甚至公然使用辱骂性称呼攻击质疑她的网名，在她眼里，普通老百姓不过就是供他们富豪的韭菜和低贱老鼠而已。此事曝光后引发众怒，最终查出她的爷爷是深圳市退休官员中根次，长期利用职权敛财，其本人润到海外继续炫富。虽然纪检部门事后对其祖父进行了处分，但是公众最震惊的莫过于这位红色后代张狂的口吻，他用最无耻的方式揭露了一个真相，某些权贵家庭的巨额财富正是盘剥普通人血汗的成果。再看故宫大 G 事件，社交媒体用户陆小宝 LL 炫耀自己开着300万元的奔驰大 G 越野车，在休馆日长驱直入北京故宫太和门广场，并与友人在玉泉门合影留念，公众哗然。故宫自2013年起明令禁止车辆进入，哪怕外国元首来访都不行游览，可这位女子竟能大摇大摆地把豪车开进皇家禁地。事后调查发现，她原名高露，身份非同一般，竟是已故开国上将何长工的孙媳妇，典型的红三代。如此显赫背景，难怪敢无视规矩把故宫当自家庭院。此事引发全民愤怒，有网友当时质问，难道祖上有功就能视国法如儿戏？故宫方面虽然道歉，涉事人也已受罚，但人们记住的是那张盛气凌人的照片，满怀优越感的权贵后代把国家重地当成个人炫耀舞台，而普通游客却连自行车都骑不进去。进入近年，随着社交媒体发达，红色权贵子弟炫富露丑事件更是接连不断。今年七月，澳洲杨澜澜车祸成为了舆论焦点，在悉尼醉驾一辆价值百万澳元的天价劳斯莱斯库里南，迎头撞上一辆奔驰，导致对方司机重伤致残。事后杨澜澜的神秘背景引发热议，他既无公开账号，产业不明，却能支付高额保释金，一时间网传其家族资产高达数千亿澳元，堪称顶级红三代。尽管法院否认了夸张传闻，但他的身家之名至今并未完全揭开。更离奇的是，有传言陪同他报到警局的男子是中南海出来的武警中校保镖。尽管各种猜测并未证实，但一个年轻女孩驾豪车肇事背后牵出了庞大的家世的剧情，足以点燃公众对红色权贵隐形财富的想象。大陆网民调侃，需要给社保基金筹款了，不如找杨澜澜家捐几个亿。这件事件被评论者称为撞出来的上照身价，让人们再一次意识到，在体制荫蔽下，有一些红色子弟年纪轻轻便站在了普通人永远无法企及的财富塔尖。与此同时，还有黄洋细田名牌耳环事件。年仅17岁的明星黄洋细田因佩戴一副被怀疑价值230万元人民币的超奢华耳环出席活动而走红网络，引发对其家庭背景的大起底。网友惊呼，一个未成年小演员何来的天价珠宝？调查发现，黄洋细田的父亲是四川某局的官员，更被举报涉嫌挪用赈灾款等违法行为。舆论压力下，官方通报称那对所谓的天价耳环其实是高仿，非法获利仅为3万元，顺带公布其父因违规经商和超生二孩正受调查。然而很多人并不买账，若非女儿炫富炫出了圈，父亲的问题恐怕永远不会被曝光。这再次说明，有些权贵子弟平日习惯了奢侈张扬，却忘了底线和遮掩，最终坑爹变成了反腐助攻， 弘扬细田事件让观众看到，在全力通知一切的环境下，一名少年都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纸醉金迷到引发众怒，而普通群众正为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为孩子的学费焦头烂额。更具备代表性的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协和董小姐事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名女博士董希莹，因卷入一位医生的婚外情丑闻，被网友扒出履历造假、走后门进名校的内幕，引发对医疗教育系统特权的揭露。原来董某本科并非名牌大学医学专业，却通过协和的4+4本硕连读项目，仅用4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并火速完成了本应3年的住院医师培训。更让人深疑的是，网友发现这项协和多元化培养医学人才的4+4项目，竟成了权贵子弟的绿色通道，不少录取者非富即贵，甚至有演艺明星的子女。有评论感叹，协和4+4原是为有天分者和勤奋者铺路，却很大程度异化为家世门阀公主们的飞天捷径。普通医学生寒窗苦读8年，经历无数考试才能当医生，而权势家庭的孩子改念其他专业也能中途弯道超车，轻松拿下医学博士，毕业后平步青云。当勤奋的寒门子弟被层层考核压得喘不过气时，特权阶级的子女却可以轻松绕过规则，直升要职。董小姐事件之所以刺痛全国网友，正是因为她揭开了精英体制近亲繁殖、利益垄断的冰山的一角。在中共体制下，这些红色后代享有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教育和仕途特权，而平民子弟仿佛永远挤不进上升的电梯。纵观以上的种种，红色贵族们炫富落权的戏码就像一出出魔幻的现实主义短剧，他们高调宣示了权力与财富的世袭，映衬的芸芸众生的卑微与无力。北极鲶鱼的猖狂，故宫大鸡的特权，协和董小姐的捷径，无一不在证明一个道理，在现行体制下，红二代红三代早已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凌驾于法律之上、常理之外。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炫耀家世、挥霍财富、占尽资源，同时又对平民百姓的困境麻木不仁、居高临下。他们是自诩为人民公仆的子孙，却活成了新时代的皇亲国戚。而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却被要求相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被劝诫要感恩现状、咬牙苦干，甚至连送外卖都要被自行脑补成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张北海揭露红三代被封杀，到央视歌颂送外卖的失意遭群嘲，再到历年来红色权贵子弟炫富特权的层出不穷，我们清晰地看到，在中共的体制下，权力和特权如同一座大山压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让人透不过气。统治集团一边利用宣传机器粉饰太平、美化苦难，试图让大众安于现状，一边纵容后代肆意享受特殊待遇，对社会不公洋洋自得。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在这些案例面前不堪一击。有权人的后代生来就在终点线上，无权者的子女再怎么努力也难以翻身。更值得警惕的是，当有人试图发声揭露这种不公时，等待他的却是晋升的铁拳。张北海事件告诉我们，在网络时代，当局依然害怕真正触动特权本质的批评声音，会不惜动用封禁大棒维护权贵颜面。正如有网友愤慨地指出，中共在尽力表演，然而台下没有了观众。当宣传与现实严重脱节，当特权与压迫昭然若揭，老百姓终究不会永远充当沉默的看客。何不食肉糜之风在红色中国死灰复燃？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若长期纵容权贵凌驾法纪，漠视民怨，最终将埋下更大的动荡隐患。在这讳莫如深的体制下，讽刺和愤怒是尚存的清醒剂，我们需要不断揭穿谎言，挑战特权的神话，把那些穿着皇帝新衣的统治者拉回现实。当越来越多的人看清苦难背后的剥削本质，不再被虚假的叙事麻醉，真正的变革才有可能发生。毕竟在一个长期依赖阶层固化与政治垄断的体制里，权力者天然倾向于将苦难包装成美德，把不公解释成为命运，把压迫伪饰为奋斗，让底层的忍耐成为维持秩序的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套叙事从未真正改变，因为美化苦难不仅能够掩盖制度缺陷，也能够削弱人民的权利、尊严与公平的追问。然而，人民的忍耐不是无底线的，社会的正义更不应该永远沦为幻影。唯有正视结构性不公，拒绝服从于苦难的神话，勇于抗争与发声，才是摆脱压迫、走向新生的起点。